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12月15号，星期天，农历是11月20。好，现在开始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这位听众啊，可能你听得到我声音，我听不到你声音。嗯，喂，这位听众，哎呦，要命，可能是电话线不好，怎么办呢？嗯，喂，你要么待会儿再试试打打看吧，怎么办呢？先挂吧，好吧，因为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喂，喂。哎呦，没办法了，算了，好吧。那师父跟大家讲，学佛真的不容易，重新改，重新啊，再改变自己。因为很多事情，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要从心里来改变它。因为你不改变的话，你就慢慢慢慢的啊，自己就想不通，就一种长期的啊机遇郁在自己心中。那么长期的机遇在心中的话呢，就释放不出去。那么就想发脾气咯，啊，就想啊做啊一些啊，比方说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事情了。那人生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需要能够啊非常非常的理解别人，理解别人呢，然后呢能够啊让自己也开心，让别人也开心，满足自己啊，所以。真正的生气，实际上生气是生自己啊，也是讲起来是跟人家生气，实际上生气就是生的自己啊。你有什么办法？你这个人你又不能改变别人，你只能改变自己啊。你改变不了自己，你就生气了。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是被你改变的，因为在人间每个人的生活背景都不一样，每个人做的事情也不一样啊，每个人自己在生活当中的经历不一样啊，家庭背景呢。喂，你好。
喂，师傅。
哎，你好。
啊，弟子给师傅请安，感恩师傅。
哎，
哎，师傅请稍等。喂，师傅好。
哎，请讲。
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我们各自一张各自背，不让师傅背。请师傅回答弟子向师傅请教一下问题，就是我们的耳垂变厚跟变大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耳垂变大嘛，福气呀。
如果变厚呢？
变厚就是福气，有财运呀，不但有财运，福禄寿都有呀。又大又厚就是福禄寿啊。
哦，好的，那就是说上次您说就是两个耳垂如果不是一边大的话，就是因为有分别心的原因。
很多，有很多原因。
哦，那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跟这个身体方面有关系吗？
跟身体上，心态好的人耳垂子也会大，气量大的人耳垂子也会大。
哦，
嗯，
哦，好的，感恩师傅。那个有一期开始您说那个不吃素的人如果许愿尊师重道的话，啊，没有那个吃素人许愿效果好，是不是因为就是不吃素他等于没有戒杀生，进一步说就是没有守好五戒，所以说这个许愿效果不如吃素的人好？
那肯定的，因为、
哦、
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你如果吃素的话，对不对啊？
嗯、对。
那么你这个人身体干净，气场干净，那容易接菩萨的气场。如果你今天吃荤的话，
哦、
你想想荤的里面，比方说肉、猪吃什么的，吃饲料，吃最脏的东西，对不
对
啊？
对。
啊，这牛啊，羊。啊，你不管吃什么东西，他们都是比较脏啊，有腥味的嘛。
嗯，
你想想看，你的身体上怎么会产生出那种好的能量体呢？
嗯，是的，是的。因为还有一个就是不是因为师傅也是就是鼓励我们能够吃素，他尊师重道等于是要听师傅的话，他没有吃素等于是也没有完全做到听师傅的话，所以他并所以等于是说没有完全做到。
是啊，从道理上来讲就是这样，你没有好好的、
哦。
没有好好的改变自己啊，你人不能不改变自己的呀、啊
哦、
明白吗、
哦、嗯，好的，那可不可以守五戒就是尊师重道的基础呢？
哦，也是的，那当然了，那师父叫、
嗯、
师父叫大家 这不要杀生啊，你去杀生啊，你这算正式中道不啦？
嗯，不算。
一样道理啊，明白吗？啊，
明白，明白。好的，那个五戒里边还有一个不邪淫，但是现在就是有的同修可能他们结婚了，先生他不修行，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那方面的要求。那这种情况，如果说他算邪淫吗？就是不是为了生孩子？
很简单了，如果你说为了，比方说你说从佛教界讲，他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你除了生孩子，其他的基本上你是要取乐，全部都是邪淫呀。
嗯。
啊，因为你是一种取乐呀，你并不是作为一种，比方说养育后代呀，那是不一样概念的呀。听懂吗？
嗯嗯、是的，
啊、
对、
啊，就这样。
所以说，就算合法夫妻之间，他们说的婚姻，他也还是淫。
那当然，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了，合法夫妻两个人天天做那种事情，你说这跟动物一样不啦？跟畜生一样不啦？多恶心啊！你这个淫荡过头了，是不是邪的啦？
对对对。
啊，任何东西，你比方说过头了，你是不是叫邪了啦？
嗯，是的。
对不对？你打牌玩玩，你说我娱乐娱乐，消遣消遣。那这不算邪的呀，但是你拿这个牌整天在赌博的话，你算是不是邪了啦？
是，
我讲的对不啦？
对对，
好了，
是好了，对对，嗯，那个有一个同学的情况就是她老公不修行，然后她许愿了不邪淫，但是她老公喜欢就是跟她有在早上做这方面事情，那她算不算违愿呢？因为她许愿了不邪淫。
那肯定违愿了呀。不要去许呀、啊！你这种你先生没有这个境界，没有到达这个境界，你去许什么了？你不是害他？他做一次，他就会倒霉一次的，先生。
哦，他等于是逼着他破戒。
哎，你逼着他破戒，而且等于他老公又犯戒了呀。
哦，两个犯戒了。
哎，你想想看，你去逼着一个良家妇女一样的呀。他已经说我要做良家妇女了，你天天逼着他做这种事情，你说你老公地下地府里不给你记账啊？
是的，是的。
你不是害他，你没做不到，你现在只能做人事了呀。
嗯。
听得懂吧？那个都是菩萨的境界呀，所以我再三跟你们说，做不到不要去随便许愿。
哦，那就是相当于这种已经结了婚的人，对于许愿清修啊、许愿不行，一定要谨慎，要看自己的。对，这个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你要看自己的缘分，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为什么出了家的人，为什么他一个人能够自主的他才出家的呀、
嗯、
你要把家里啪啪啪全部抛弃了，你出家的话，你从社会道义上来讲，你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你不能因为你的境界高了之后，你对社会一下子就是完全不管的话，这在社会上讲起来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当然我们学佛人我们理解他已经彻底抛弃了嘛、
嗯、
对不对啊？但是对人家来讲，人家会对佛法会产生一种分别意识的呀。
嗯、对对，嗯，好的，明白了。那所以说就是不能守五戒人，他也可以许愿尊师重道，但是可能效果没有说许愿守五戒人好，然后那个可能
守五戒的
功德。
对啊，你可以尊师重道，这个可以许的呀，因为你不能把它联系的这么广泛。一般的尊师重道讲起来啊。尊重老师，尊重师父，对不对啊？啊，很尊重这个佛道，好好学佛修心，
嗯、
那就这是泛泛来讲的呀。
嗯。
你硬把它联系在一起，那师父叫你不要邪淫，叫你不要这个，你做不到，那也可以算违命失愿。但是问题，它毕竟是离得比较远的呀。
哦。
好了。
哎，好的，好，感恩师傅。有一位那个同修，他上香时候求一件关于弘法的事情，他脑子里出现了几句话，这句话就是说要有滴水穿石之耐心，不畏艰难之恒心，随机应变之弘心，弘法之心，方便善巧之法，弘法立生，机缘未到，好好清醒自身，切勿好高骛远，明白吗？自己好自为之，好自为之。请问师父，这个是菩萨的开示吗？
嗯，不一定是菩萨，好像是你师父开示的。这个语言你明白吗？这都是师父经常讲的话。嗯，
好的好的。那个现在就是同修们呢很发心啊，希望师父能去往更多的国家去弘法，所以大家发心求菩萨，保佑师父可以去某某地方能够去弘法。
对，
那这段开示中说到了一个机缘未到，这个机缘是不是包括了天时地利人和？
对，完全正确。 天时地利人和。
啊，那个像之前说讲，我们可以助念这个解结咒，化解心灵法门的冤结，消除别人对法门的误解。
嗯。
那我们能不能加念准提神咒啊，或者消灾吉祥神咒？
可以啊。
都可以是吗？
可以，嗯。
啊，那小房子呢？
小房子也可以啊，嗯。
啊，那个如果抬头的话怎么写？心灵法门化解
冤结呀、啊？你是想你想念这么多经化解冤结是不是啦？
对，就化解心灵法门的冤结，让别人能够消除别人对法门的误解，让心灵法门能够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广结善缘。
啊，这个是个泛的一个愿力，这没关系的，随便讲嘛。去观世音菩萨保佑、
啊、
心灵法门能够救度更多有缘众生，可以啦。
哦、啊，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念小房子来消除心灵法门的冤结吗？
不要去讲，不要去讲，菩萨在天上都知道，不要去求这种事情。
哦，不要求，好的、好的。
什么东西都机缘成熟，好好的修你的心，好吧？嗯。
哎，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那个之前有同修发心，他在群里边发了一串文字，就倡导大家给心灵法门助念经文。对于这段文字，大家有提议，有人觉得挺好，有人觉得里边有些句子不好。像这种情况，可以用自己的理解去写倡导文吗？就是鼓励大家助念。
不要去写了，我已经刚刚讲了，不要写什么，没什么好写的。好好念经修心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只要遵纪守法、爱国爱民，每一个人只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对不对啊？好好修心、啊，心修心嘛，就是把心修的记下来，不是叫你们搞什么活动的，不要搞什么活动。
哦，好的好的，那等于是心灵法门在社会上，也就是好好去表法，让别人看到。
对了，你表法嘛就好了吗？人家看了你很好，人家就不反对你了呀。你要整天搞事情，那人家会尊重你不啦？
哦，对，是的，是的。
啊、好了。
嗯，那现在心灵法门同修来自于各个阶层，像不发达地区的务农人员呀、啊，到或者是博士、科学家，各行各业都有。然后呢，有的人可能是一直就借了法会的机会才能走出国，但他们对一些公共礼仪不太了解。然后比如说说话声音比较大呀，然后公共场合开着喇叭打电话等等。就是我对于这个师兄，我们应该怎么去帮他们？您一直也说我们要做一个有
直接跟他讲，直接跟他讲。
哦。
你跟他讲，你要是这个行为被师父看见，肯定要讲你的，他就不讲了。听懂了吗？
好的，好的。
在公共场所，公共场所打电话在响，嘻嘻哈哈的话，你会给民族都造成压力的，人家会说你
对对
说你哪个国家来的，你要给国家争光的呀。
对对，是的
啊，听得懂吗？
嗯、
你随便吐痰，人家一看你亚洲人的脸，你整个亚洲都被你丢脸了。
嗯，对。
那对不对啊？你在国外，
那有没有一个这样比较细节的一个说明，类似于手册之类的？
有的嘛，东方电台有的呀，嗯。
啊，是吗？
那有的呀、
哦，
就是来参加法会，不要高声在公共场所们怎么样？好像有的，你到时候问我们秘书处拿一下。
哦，好的好的，好，感恩师傅。那个第三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最近那个澳洲大火，这个火灾是什么因果呢？
澳洲大火的火灾有两种了，一种嘛也是工业呀。
嗯。
因为澳大利亚也是这个杀牛宰羊的也是很厉害的呀。
哦，就是杀业方面。
啊，杀业方面任何的火啊，火大火气大，你想想看，这个很多动物一天杀几千个。你想看他们怎么没有怨气啊？
对对对。
你看看新西兰，这杀羊杀的不得了的，屠宰场里呀、怨声鼎沸啊，简直就是地狱啊！
哦。
你看看他们不是上火来了？
哦，是那大自然那边有这个四大，刚才您说这是工业引起的，那等是不是说就是我们的人类的这个贪嗔痴慢疑各种习气引起了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四大灾害，也是。
全部有联系，并不是人力引起的，就是有这个人的共业，因为天地人都有关系的呀。
哦。
你想想看，天气不好对你心情有影响不啦？
有。
好啦，对不对呀？
哦、
就是这样啊。
哦，
明白了吗？
哎，好的，感恩师傅。那个有一个关于弟子守则的问题，就是第四条，作为弟子应遵纪守法，爱国爱民，不参加任何不利于团结的言论和。行为，这条是不是就是回向这里边的报国土恩？
都可以说，都可以说，反正 能够让你在人道里边，你就要感恩，三善道里边都要学会感恩，至少你上辈子还没做了畜生事情，你上辈子做了畜生，你这辈子都投不到人呢。
哦，
明白了吗？
嗯，好的。
嗯，
那就如果我们就心灵法门的同修，我们应该怎么更好的去践行报国土恩呢？
先把你的心修就好。
哦。
不要去想了那么多，心都没想好了，
哦，
心都修不好了，你怎么报啊？你很多东西都要报恩的。
嗯。
你来得及报不啦？你先把你自己父母亲的恩先报报好吧。
哦。
把你自己的恩报报好吧，你对得起自己良心不啦？你这个辈子做了这么多的错事，你对得起良心不啦？不要讲得太大了，哎呦，报这个天地啊，这什么世界和平了，啊？你先把你家里弄了和平点吧。
嗯，就小家和平大，然后慢慢影响这个周围的人。
你记住了，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不唱高调的，我们实实在在修心的，放生、许愿、念经全是实在的。
嗯，
听懂吗？
嗯，听得懂。
好了。
好的，哎，感恩师傅。有一次那个您说过说立佛台不要在节气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听错，是这样的吗？就立佛台不要选这些就是24节气里边的日子。
早上应该都没什么关系的，不要选那个不好的冬至啊清明就好了。
哦，行，好的，
嗯，
好的。
冬至清明还有端午节。
哦
啊，不是，
端午节也不行，
就是七月十五那个鬼节啊，不可以。
哦，鬼节，好的，好，感恩师傅。那个您在看佛台的时候，您经常会说啊，观世音菩萨到了，然后观地菩萨也就是有到了，然后有时候是南京菩萨，您很少说到太岁菩萨，为什么呢？
太岁菩萨一直到的。
哦。
太岁菩萨整天看着我们的。
哦。
哎，他用不着到的，他肯定到的，他是值日菩萨。
哦，
只要你有大法会，只要你有大的活动，他一直在那里待着。
哦，那就是说我们其实平时上香的话，菩萨就是每天上香，太岁菩萨也会到，主要如果佛台气场好的话，
你只要一点香肯定有护法神来。
嗯，哦，
你根本用不着怀疑的，你不信你求什么你看看，他只是早点应验和晚点应验。
嗯，
听懂了吗？
嗯，好的。
有一个人最近刚刚听到反馈，一个人把观世音菩萨像砸了，她老公，走了。
天
哪！就这么简单了。她因为至少她老公这个举动和她自己过去的业障，和她过去已经做了很多的恶了，本来就要报了，那么提早报。
哦。
如果你今天只是做了这么个举动不好，但是你过去还是蛮好的，还或者你的劫还没到，你就死不了，就这么简单。
嗯。嗯，
好了，
好的，哎，好的，感恩师傅。那第五个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嗯，
好，师傅再见。
嗯，再见。喂，你好。喂。喂。喂。
喂。
喂。喂。把那个电话机关掉，你好几个电话一起打的。喂，喂，喂，他让我听歌呢。
喂喂喂，
赶快讲啊！
喂喂，
赶快讲啊！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哎，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
哎，
我今天那个
听不见。
师傅。
哎，
喂，听到吗？
啊，听到，听到，讲吧。嗯。
哎，师傅，佛子亲历游记中，斗战胜佛提到多次斗战胜佛，斗战胜佛与心灵法门有什么样的渊源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就是护法呀，他是护法呀，嗯，他是护法，他，
哎，
是保护的。保护那个啊，
哦，
正法的，保护啊，心灵法门啦，保护所有的一切学佛人啦，啊，他是正法，嗯，什么，
哦？那是斗战胜佛，
嗯，
哦，他护持正法，那斗战胜佛就侧重于哪一块呢？你像关帝是护法，太岁是执念太岁，南京菩萨是协调人际关系，那斗战胜佛那是
救急呀，救急呀，嗯， 你比方说你飞机，你飞机抖得很厉害，你怕飞机要出事了，你一叫啊，护法菩萨、观世音菩萨派来的肯定是第一个就是斗战胜佛，因为他一个跟头可以翻十万八千里，他瞬间就到。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之后下一个问题，师傅您曾经开示，记录在纸上的东西，天地都知道，最好记录好事情，不要忘记坏，不要记录坏事情。比如写苦难的，或者是悲情小说的人，都会越写越苦。有些做错的事情，虽然冥府已经记了，后来靠念经化解了，但是如果在阳间又记录下来的话，那在阳间也会有报应的。阴间阳间一起报的话，那就不得了了。记仇恨本也不能记，这些东西记了以后再看，都会滋长在心中的仇恨。请问师傅，那我们现在都是用电脑了，手机了，请问事情记录在手机和电脑，是否也被天地所记录呢？
啊，全部记录的，全部记录的，嗯，全部记录，
全部记录
啊。所以你看，很多人犯罪呀，都是从手机上查出来的呀，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们学佛人在电脑上要多记录些正能量的，或
对呀，
不应该记录那些。
其实电脑这种嘛，就是天上的东西呀、啊，你想想看，
天上的东西
啊，你要看什么都一顺眼，不是千里眼啊。你要看再远的国家发生什么事情，你一点进去不就到了吗？对不对、啊？
明白明白。
你刚刚您说吧，
您师傅，您比如在看图腾的时候，您是就是直接查他们的档案是这样吧？每个人对应的一个档案还是功德簿呢？师傅，您开始一样。
你只要把他的图腾打上去嘛，这个档案就出来了呀。
哦，只是一个人的档案，档案里什么想看什么都有，是这样吗？
对，你想想看，你现在有时候你这个，比方说你点电脑，你看过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他也帮你记录在案啦。就是你曾经浏览过的东西呀、你不好的话，他都帮你记录在案，不是跟人间一样啊？地府嘛就这样的呀。
哎，明白了。明白。那师傅。那你如果给人一个看图腾，你如果看的细的话，哎，看到很多很多，只是时间
不能允许啊，对呀、当然看了很多了。你想想看，我整个看一个画面，我里边什么都看得到。你问什么，我就把里边挑出来讲给你听呀。
那师傅，比如一个人现在问你，您看到他能超脱六道，这是定数还是他那个如果随着机后更加的精进度人？他超脱六道的果位就会更高，你现在看的是基于定数还是变数呢？是否这种？
那你要看的呀，你比方说你只想看他现在能不能超脱六道，他就显化给你看，现在可以。如果你要说他未来能不能超脱六道，那你就等于把你的望远镜带上呀，这一样的呀，就像你看电脑，你要打得仔细，你往里面打，你就看得清楚了呀。明白吗？
明白明白，明白。那师傅现在不是最近不是有个明星他不是
突然之间走了
意外，他不是走了走了，但是他四十九，假如四十九，他不是阳寿未终而走，在这四十九天之内他要等到阳寿尽而才能投胎，那如果通过念小房子可以直接投胎吗？师傅这个问题
就是要超度呀，所以为什么过去到庙里去超度就这个道理呀、他不超度的话，他肯定是孤魂野鬼呀、因为他下面没有牌位呀，没有他的位置呀，你不应该死的。你比方说你应该六十岁死的，他现在四十几岁走了，那三十多年你就在人间游荡呀。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早走呢？你问问我了，你问问为什么会早走了？那就是自己的行为如理如法了。你很多艺人们就是乱来呀。你看那些男影星，人家女孩子喜欢他了，他就做坏事啊。
哦，明白了。那时候也是遇到劫嘛，
是啊，
是这也是遇到劫。
这就是劫，就是劫。你想想看，色劫呀、对不对呀、劫过不去啊。很多人嘛，被人家挤呀、挤呀，为什么有些人再怎么样也挤不下来？因为他还是守戒呀。
对，明白了。
像这种男孩子嘛，这种明星长得好看，哎呦，这种女孩子喜欢他了，他反正就是心想啊，我就占人家便宜吧。 你站一次，下面帮你记一次，你站一次记一次，等到你命根当中就这点福分了，啪一下拉走了。就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我们念完一波小房子、礼佛大忏悔文，或者放生一波一万条鱼，完成了需要记在纸上吗？还是直接划掉呢？师傅这个问题。
这个可以，你众善奉行，你做好的事情，你记在纸上的话，上面也再帮你记一遍。啊。
哦。
你好的事情你可以提醒人家的呀，好的事情多提醒，不好的事情不要去提醒啊，一提醒嘛，人家又给你记住了。所以你跟这个人讲话，你说你我对不起啊，我曾经骂你啊，他想起来你再怎么现在对他好，他就不开心了。
哎，明白了明白了，
啊，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好，师傅，那下一个问题，一个人沉默寡言不说话，是不是他属阴？
是100%的。
哦。
那
什么样的属阳呢？性格开朗阳光的，
阳光啊，性格开朗啊，能够讲出来自己内心的一点感受啦，对不对啊？又不伤害别人啦，你看去讲话整天阴人家的，讽刺人家的，那这种人们心体肯定属阴的呀。
属阴啊，好，谢谢师傅开始。那师傅，那你讲起我们学佛人是不是要少说话多念经，与这个性格开朗与人交流有什么样的怎么区别和联系呢？师傅你开始一下。
一样有关系啊，一样有关系。你比方说你一个人要多念经少说话，那这个人呢不一样，因为你嘴巴没说话，你心里在说话了，你心里是说的佛言佛语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那就是阳气呀，啊，
阳气，哎，好，明白明白，那跟师傅通电话也是阳，也是在
阳气阳气，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说一下那个，您开示过，不是那个莲花掉下来，想要再住上，有两个方法吗？一个方法就是到法会上，别人拜师的时候，你站在距离不要太远的地方，好好念经，求菩萨。另一个方法是在家里好好的求菩萨，我的莲花再生，好好的许愿，有愿力才能说莲，才能再说莲花再生。针对第二个方法，可以许愿，您开始说，我从现在可以开始吃长素，就相当于三分之一的愿力。如果你要说我要度有缘众生，我要现身说法，我要一门精进一世修成，那你拥有三分之二的二了。还有三分之一就是许一个数量很大的放生鱼的数量，那基本你的莲花就会种上去了。那请问师傅，如果已经许愿吃长素一世修成的师兄，他的莲花如果掉下来，是不是需要重新许别的愿力呢？师傅这个问题
就是说明他的愿力不坚强呀，他已经违愿了呀。
哦，
他用不着许新的，你就把旧的愿好好守住，你就上去了呀。
哦，师傅说守愿哈，师傅说守愿，
守愿很难的。
师傅守愿是持戒吗？
持戒啊，就是持戒啊，很不容易的呀。对不对啊？
好好好，谢谢。
你看我们，海外华侨，对不对啊？我们心向祖国，你这个都是也是个愿力呀，啊，对不对啊？
对，
就是这样的。
明白明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讲到尊师重道，那师傅很多菩萨，有的菩萨他是通过尊师重道成佛，是吧？给大家讲一讲吧，师傅这个问题。
尊师重道，首先那个师傅教你们是什么？都是教你们行善吧，积德吧，做好事吧，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吗？那么这个老师教给你这么多好的东西，教了你之后，你是不是受到改变啦，受到进步啦？
对
啊，那你是不是应该尊重告诉你的人吧？那么尊师了呀，
对
不对啊？
嗯，
那你越尊重他，他是不是越教你多啊？那就像我们小时候读书一样，对不对啊？你越对这个老师好，这个老师教你东西越多呀，对不对啊？啊，
对，
尊师之后，因为老师本身就是在弘扬着佛法。所以你中了师了，你就等于中了这个啊，很尊重这个道，佛道了呀，明白吗？
明白明白明白。那师傅，一个人许，那你说一个人的业障比例是25%，他许愿尊师重道消百分之多少的那个业呢？师傅，是这个业障比例这一块
尊师重道你至少要消20%啊，我相信啊。
哦，
说不定有时候还多呢，25啊30都有可能了，看你看你尊师重道做得好不好呗。嗯，
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你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一个问题，新佛法的故事里有讲菩萨化身为一位夫人来度化或者是考验人，就是我们有时候看电视不是化身为一位夫人或者是来考验人吗？之后就显出真身或直接消失。请问师傅，我们现实中经常遇到通过某件事或者是梦中来考验自己，很难遇到过菩萨直接化身某人来考验或帮助自己，请问师傅这里边有什么样的玄机吗？师傅您开始。
有啊，有的人需要菩萨当场给你画出来给你看，有的人呢他就啊点化你一下就可以的啊，有的人呢是真正的啊，真正的在改变，明白吗？那就是不一样，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嗯嗯，
不一样。
所以我就是，
那师傅
就是有的人需要打针，有些人吃药就可以了，有的人呢需要动手术。嗯，
哦，那是我需要打针吃药还是动手术呢师傅？
你需要经常自己好好的按摩按摩调理调理啊就可以了。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
哎，师傅，你说的太对了，就
命根当中缺水啊你。
哎，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那除了成愿再来，菩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直接显化成某个人来度化众生呢？师傅，这个问题。
啊，那就是你的根基很大，根基啊，嗯。
哎，根基。
因为有两个情况，
哦，
菩萨是慈悲的，一个是你的根基太好了，怕你掉在人间上不去了。菩萨会下来直接成化点化。还有一种呢，就是比方说你已经做了太错了，你要是再不点化你就是根本不可能，你已经把你上辈子修的功德全部弄光了，这时候菩萨就会下来帮助你，因为这是最慈悲的时候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那一个佛有梦见观音堂的一个观字金黄色的光掉落在太岁菩萨那里，师父开示要有财运了，而且财运是通过拜佛得来。师父，一般财运都是前世布施得来，或者是今世布施过去好多年之后才得到这个果，那如何理解这个财运是通过拜佛得来的？那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问题。
他本来就有这个财运呀，财运的话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呢，他一拜佛财运来了嘛，就是等于提早到呀，也菩萨也没动他因果呀。
哦，
举个简单例子，你在跟领导申请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可能不知道几年再批下来呢，那你突然之间，你跟领导关系好了，领导帮你先批不可以啊？
是
啊，
明白。哦，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再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不了解这个因，乱说这个果。哎呀，有的人就是好犯这个问题啊，佛友们不了解这个因，乱说这个果，如何去根治去理解呢？师傅您开始一下。师傅，
因果因有因必有果，对不对啊？善因种善果。那么有的人呢明明说这件事情不好的啊，你呢非要把它说成啊以后的果会好的，你这就叫乱说因果，就有罪。举个简单例子，人家夫妻在吵架，对不对啊？啊，你跑过去跟他说，哎呦，你们冤结哦，早点离地掉算了。好了，你们恶缘应该没有了，你是不是动人家因果了？
哎呦，
你是不是点人家因果了？你点人家因果，你造业了，造口业了，造罪孽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那这种说因果不是动，这种说因果是动因果吗？师傅，这个问题。
动了，说因果之后就是动因果呀，你说了人家去动了。
哦，
你没动人家动了。
哦，
你比方说师父如果说比方说师父说一句话人家去动了，你说我是不是动人家因果了？
嗯，明白明白。
好了，
那师父，我们说了人家没动，我们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这个问题师父。
人家没动你至少也要念礼佛，因为你差一点让他动，或者你或者他哪一天去跟这个老公离婚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过去讲过的话也在他的80天中储存在里边了。
对对对对。
啊， 明白吗？
那几遍礼佛呢，师傅？这个问题。
像这种嘛，就是一般嘛，十五遍了就可以了呀。嗯。
好，师傅，那你说人呀，就是睡一觉就走掉，一般就是就这样上哪一个道呢？师傅，这个问题就是睡一觉就走了。
睡一觉走
道
嘛，至少天道。嗯。
哦，至少天道。
哦。
好。
能够睡一觉就走掉的人，至少上天。
哦，你说这个天道就是玉界天，是这样。
哎，玉界天嘛，下来一点嘛，最差嘛就是阿修罗呀。
阿修罗，哦，师傅，那师傅您在说那个，不是天上有弥勒前院和后院嘛？前院是那个就是天界的道场，后院是超脱六道的道场。
对。
像观世音菩萨的紫竹林，南海岛上紫竹林嘛，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在天界的道场呢？
对呀、
啊。透露一下。
对呀、啊，因为你在天上、哦，你在天上有这么个道场。菩萨就会在人间也会有这么个道场的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好，好，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到这儿，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
好，再见。喂，你好。你好。你好。
哎呀。
哎呀。
喂，台长你好。
你好。
对不起，台长。我想问个问题，我是一个重症的精神病患者，控制我的灵性，我在做功课念每种经文之前，我在跟菩萨报我的名字的时候，总是被灵性控制，把我的名字报错，把就是比如说那个荣字，比如一个荣字，荣字经常报成无，或者就是念成别的字，那这样式的话，这样的话，观世音菩萨会，就是我做的功课还有效果吗？
有，你以为你一个名字就能代表你的灵性啊，灵魂呐、啊？你跟菩萨讲的时候，菩萨能够看你的灵魂的呀，不是听你的名字的了，听懂了吗？
哦，那就算是三个字中错了两个字也没有关系吧？
没关系的，你就是很多人你要看的，你当然报名字最好，你如果实在不能报名字的话嘛，你真的你说我某某某，菩萨也能看见的呀，只是心诚则灵呀。
哦，
哎，
好，对你。台长，我再问个问题，就是我签小房子的时候，我在路口签路口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的手被控制，我感觉分明不是我在签，是灵性控制我在签。那这样式的话，那个小房子也一样有效果，是吧？
有效果的呀，只不过他拿的呀，嗯。
对，就是给他念，但有的时候是给别的王者念的。
啊，他也拿去了呀，嗯。
哦。
嗯，不好意思，我问你一下，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啊？嗯。
我是女的，控制我的灵性好像是个男的。
啊，怪不得你的声音出来有点像男孩子声音，明白了吗？那女的呢？女的嘛，欠情债呀、啊，上辈子还要讲啊。
我知道。
啊。嗯。
他要拉我下去，不是？他让我再问个问题，
嗯、
就是我往被控制的时候，我念不了经，有的时候明明不该困，或者一宿没睡，我就困得念不了经了。这样的话，我怕我如果。就是又不能念经，又不能睡觉，这样如果拖得太久的话，万一当中有个两三天没念出来小房子，我怕我就被拉下去了。那么如果我被控制的困得不行了，念不了经，我可不可以用锥刺骨的方式，找个锥子往自己的大腿上一扎，把自己击醒？这样式的话会不会伤到灵性？是不是不太适合？
哎，不好，不好，不好！锥刺骨这种都是在伤害自己的肉体呀，没用的呀。你要跟他。你要把小房子念掉还给他们，他就走了呀，明白吗？
我就怕他控制我太厉害了，万一我动不动一不该困的时候一困，我就念不了经，然后我要睡觉的时候他又捅我受不了，又不能念经又不能睡觉。
你受不了的话，那你就是前世的时候你让他很多事情受不了，听得懂吗？
我知道，我上辈子把他害得自杀了。
现在知道了吗？所以他怎么不来报仇啊？你心中都明白这些事情啊，明白了吗？他就是来报仇的，所以你现在觉得是不好受了，控制不住了。那你过去你把他人家逼得自杀，你想想看，你有没有罪啦？忏悔啊，明白了吗？
这我感觉他控制我忏悔不出来，忏悔不出来。
啊，忏悔不出来，你就讲。请直接讲，你不念大礼佛念不下去，你就跟观世音菩萨说，天天跟观世音菩萨说，对不起啊观世音菩萨，我错了，我一定改啊，请观世音菩萨再给我机会啊，请观世音菩萨跟我的灵性讲，给我机会让我改，只能这样讲啊。嗯，
我是想改，我也念礼佛了，但是念的经都是效果不好，因为控制的时候杂念真的。
他搞你搞得很厉害，他还弄你妇科，嗯。
哦。
你自己现在知道了吧？拥有一个身体啊，是来受报啊，所以人家叫报身啊，听得懂吗？自己好好的学佛啊，啊，我告诉你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你现在知道痛苦了，你让人家痛苦的时候你不知道啊？
我都不知道。
问题你，
我只知道我
问题你前世就是这么弄人家的呀，明白了吗？
我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您说我把他害得自杀了，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个把他害的，是我逗他还是我骗他还是怎么样？
你就是上辈子的事情啊，他跟着你呀、啊。一个人做坏事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很多关到监狱里的人。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在做坏事，所以才被抓进去了。听不懂啊？
是，
好好的改正是唯一的方法，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啊，神经病！我告诉你，神经病就是灵性在身上呀。你有本事吗？叫他请他慢慢的走吗？就是要念经呀，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台长，我想问个问题。去年我在公堂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怎么念经我都对不起。如果您先反，就是我不知道我问的应不应该，如果不应该的话，您可以让我把电话挂了。我真的也没有太多的问题，就是有个师兄曾经梦到说他是得到了一个意念，或也可能是一个声音，但是梦中没有看到菩萨，说我这个灵性如果超度走的话，要20000张小房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有可能的。这么厉害的，你把人家弄死了，他要你20000张小房子也不算多，哼，听懂了吗？好好去，好好去还债吧。有的时候人在造因的时候不知道果报来的，所以不要随便造因啊。因果如影随形，听得懂吗？
那台长他为什么是男的？上辈子我是男的，他是女的，我把他害得自杀，他是投过胎了还是？没有投胎，他就可以变成男的，就在那搞我。
他很简单喽、他现原形呀，他现原形。你比方说，他上辈子是个女的，你把他害惨了，对不对呀？好，他到了下面了之后，他在投女生的之前，他也是个男生呀，听懂了吗？他可以选择男生，那么在下面就比较 strong， 就比较强壮一点，也可以选择女生。这女生的女鬼的话，在下面可能更苦啊。男鬼的话还有点自由啊，还比较强壮一点，所以他情愿选择男生呀、啊、听懂了吗？
就是上辈子他害死之后，他还没有投过胎，他就可以变成男鬼来报仇，
对呀、啊、对呀、啊、他因为男鬼比较有力呀、啊、因为他的、他投女生的再前一辈子他是男生呀、啊、他可以选择任一个生、就像你可以选择你过去穿过的衣服再穿起来不啦。
哦，我不知道。
好了，明白了吗？
明白。
好好修啦，小妹妹啊。
对不起。
啊。
台长，我可以再摸到一个问题吗？对不起。就是那20000张是去年大概7月份的事情，那个师兄梦到的。但是我现在这当中已经念了至少1000多张小房子，1500张。那我可不可以？那我现在是不是必须要许愿20000？那我不许愿行吗？我就直接念21张一波，21张一波，这么念，慢慢的念行吗？不许愿20000行吗？
哎，先许愿一点大的吧，你先许个5000，然后再5000，再5000，再5000吧。先许个5000吧，好吧。
哦。
满足他一点的，好吧？啊。
哦。
家里有人有亲人会念不啦？
有亲人会念，但是我是我妈，您可以跟我妈开示两句吗？因为我妈她以弘法为重，她天天在群里看群护群，她每天给我念2张小房子，她自己的小房子也念得很少
啊。
她觉得弘法为大。
那当然了，她弘法她有功德，以后转给你，你好得快呀，比小房子还快呢。听懂吗？嗯，乖一点啦。小女孩，我告诉你，你乖一点了，你这条命现在就是小房子留着的，否则话早就把你带走了。你把你拉下去之后，大概直接把你送到阎王爷这里去了，听不懂啊？
那送到阎王爷那里，我是不是要下地狱啊？
你知道就好了，听懂了吗？ 现在能够留你一条命，就是因为你一千多张小房子啊，还不懂啊？
我
好好的改毛病啊！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我告诉你，天网恢恢啊，疏而不漏啊，只要做坏事，一定会有恶报的。听不懂啊？
我
讲话听懂了不啦？
我知道
啊。
那我妈给我念的小房子可不可以算在里边啊？
算，当然算了，当然算了。
那我妈还是应该以护群看群，在群里做义工、做管理员为主，然后再
对
着给我念点小房子。
对呀，就是这样的呀，就是这样。护群看群，多做功德，阿弥陀佛，听懂了吗？
哦，那。就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不太适合用多做功德来减少小房子数量？小房子数量不能减，但是功德可以保住我的命。
对啦，你现在越来越聪明了，明白了吗？
好，是
啊，现在聪明啦，明白了吗？
哦，
好了，
好，不打扰你了，谢谢，
好，
拜拜，
再见，再见，嗯。喂，你好。
Hello，
你好吗？
台长好，台长好，我是齐德成台。台长帮我解一个梦，我早上好像梦到看到那个啊被床啊，我要吃的时候看到会动，这个是好梦还是不好？
什么胃床啊？
面粉好像煮啊那个好像饼要懂的。
你说什么？
面粉啊，好像拿去炸的都懂的那种面粉它。它一片一片的
啊，面粉，
我要吃的时候，我看到它会动，看到它一动就动下，
知道，
这种好不好呢？
蛮好，面粉
好、
至少也是个果呀，它可以吃的呀，
它会动哦，
会动啊，
看到好像会动下啊，
会动嘛就动
了，是不是说我吃到不干净呢？
也不一定的，这个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哦，我还以为我吃到不干净了。
好吗？
啊、没事了，那个。台长，家人没被警取戒断了，体验了去当小王子，晚上梦到很多鲤鱼，请师傅解梦。
你再讲一遍。
啊，家里的人没有认罪，他讲他的家人戒断了蠢。他体验了去当小房子，晚上梦到很多死鱼。
哦，放生啊，不如理不如法呀。
哦，不吃飞机了。
对呀、
他帮家里解体验了去当小房子了，他讲家里的人没有认识的，这装了那个。
肯定不够啦，至少21张啦。
21张会飞机吗？这种。会飞机的啦，被撞。
会啊，跟家里肯定飞机的，没办法的。
哦，他每次讲对你那你这对你不舒服，那你不舒服。
对呀、这不舒服嘛，就是被业了呀，这还不懂啊？
师兄问一个问题：师兄忘记的大杯水杯，你师傅慈悲开示，他这个大杯水供过了，可以也给同修吗？
可以、啊，
可以啊。师傅，帮我考两句，这问题问了。
啊，没问题，问了吗？就不要问了，好好念经，好好修心，明白吗？生活就是六波罗蜜，明白吗？你六波罗蜜能讲出几个啊？讲给我听啊！
六波罗蜜啊，找到
了。你看看，你什么都不懂，还整天帮人家问，哎，好好修啦，好好看看台长白话佛法，这就是你的毛病所在。听懂了吗？好了，再见了。
感恩。
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
Hello 啊，师傅好。
哎。
哎，师傅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首
先我想先做一个简短的分享。之前我在怀孕的时候，怀孕12周的时候查出孩子有腹裂的问题。感恩菩萨慈悲，师父慈悲，先后让我在7月和9月打通师父的电话。在许愿念经放生转功德之后，我们夫妻保住了这个孩子。 真的很感恩。
嗯，
菩萨把这么好的法门带来人间。因为孩子有腹裂的问题，到了孕后期，那个孩子的胎动变得缓慢。为了孩子的安全，在12月12日，阿弥陀佛圣诞的下午，我进行了紧急的剖腹产。从医生决定给我剖腹到手术结束，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在这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包括签署文件、麻醉医生、妇产科医生、儿科医生及时到位，给我做完手术啊。孩子出生后就要给儿科医生继续给孩子做手术，每一个环节都衔接得非常快速有效，这都要感恩菩萨的安排，真的也是也要感恩新加坡和国内的为我们助念的师兄们。虽然我们的女儿不足月出生，但是因为是素宝宝，她出生的时候很干净，腹裂的缝合手术也很顺利，一次完成，连医生都感叹没想到手术会这么顺利。现在孩子还在 NICU 病房监护着啊，我们坚信菩萨会保佑我们的女儿的。欠孩子的我也会依照师父的提示好好念经念小房子来还啊。上面就是我的一个简短的分享，感恩，再次感恩菩萨慈悲，感恩师父慈悲。
嗯，多分享吧，这么全部都是靠菩萨活着的，我告诉你，每天不求菩萨你怎么活得了啊，听懂吗？
对，真的啊。师父，我们啊，我们的孩子出生几天了还没有取名字，师父可以慈悲给他选个名字吗？
不行的，你现在要选名字，你自己选好，我帮你挑一个。以后
有
你现在不行啊，你最好发到东方田电台来，他明天就是礼拜一我会帮你选一下，好吧？
好，
你跟他们写的仔细一点，昨天打进电话
，OK，
台长答应我
的，
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那请师父慈悲加持我的女儿，让她可以早日出院。
你自己不要太自私就好了，听得懂吗？过去太自私，像你这种人，只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的，好好改毛病了。嗯。
好，师父，我好好改毛病。
嗯。
我也会好好培养我的女儿学佛念经，以后做一个对佛法有贡献的人。
嗯。
啊。
不要自私，不要自私，听不懂啊？
嗯。师父，是我以前是自私，我要好好的改毛病。
对了，
以后不要这么自私，要多多付出。
嗯
嗯，师父，另外有一个问题是给佛友问的，就是有一个癌症病人，他得了癌症之后，吃了保健品，然后他的肿瘤没有变小，反而变大了，是因为他吃的保健品里面含有鹿胎盘成分的原因吗？因为这个佛友他是许愿吃全素了，已经。
他吃的什么了？
鹿胎盘，保健品里面含有鹿胎盘的成分。
这不会的，这一点点，
不会的，
也不是为他的，嗯。
哦，
嗯
，OK， 好 ，OK，
好，
感恩师父，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好，
感恩，
嗯，
感恩师父，感恩菩萨慈悲，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喂，你好。
师父你好。
啊。
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我今天喂。
哎，请讲。
哦，对不起师傅，我今天帮同学问几个问题，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
嗯。
第一个问题是，同修梦到有两个女的生下两窝小猫，现实中做梦人并没有超度打胎的孩子，身边也没有人怀孕，请师傅解梦。
再讲一遍，对不起。
对不起师傅。有同修梦到两个女的生下两窝小猫，现实中做梦人并没有超度打胎的孩子，身边也没有人怀孕。
啊，前世有杀过。
哦，那要念经超度。
对对对。
好，感恩师傅慈悲开始。第二个问题是，师傅开始说可以针对369的关节提前一年念经化解。请问师傅，如果提前3年化解369的关节可以吗？比方说刚过36岁就提前化解39岁的。
很简单了，这个很简单了。啊，这个为什么简单知道吗？因为你只要求的时候把时间讲出来，我要化解这个这一年的那个就可以了。
哦，这样的。
嗯。
哦，感谢师傅再开始。
啊。
还有一个问题是，同修梦到对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说，我没女儿，你当我女儿好吗？小女孩不愿意， 请问这是小孩超度走了还是没有走？
你再讲一遍好吗？
对不起，同修梦到对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说，我没女儿，你当我女儿好吗？小女孩不愿意，请问这是超度走了还是没走？
超度走了，不愿意啊，没超度走，不愿意就是还没超度走。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开示过，许愿一世修成会在五年内业障提前集中爆发，有的同修怕自己业障太大，如果这样许愿一下子爆发承受不住，所以想问师父如何知道自己的业障比例适合许愿一世修成。
嗯，对不起，再讲一遍。嗯，
对不起师父。师父开示过，许愿一世修成会在五年内业障提前集中爆发，有的同修怕自己的业障太大，如果这样许愿一下子爆发承受不住，所以想问师父如何知道自己的业障比例适合许愿一世修成。
干净呀，平时烦恼少呀、
哦、
一世修成的人嘛，就是一辈子基本上没什么烦恼的呀。
哦，
嗯，像你天天都是烦恼，你能一世修成不啦？
哦，是的，修不成、
啊、好了。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有没有一个比例呢？
没有的，根据个人的自己的业障啊这种来决定的。
哦，好的好的。我问下一个问题，平时放在佛堂里用的取暖器可以拿到卫生间洗澡的时候用吗？
可以的。
嗯、哦、好的。
但是、但是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
你要是干净一点嘛，你最好两个呀。嗯。
对对对，是的。
好吧。
嗯，好的。嗯，还有同修的孩子每天要吃2粒半的激素药，副作用比较大，同修就祈求菩萨点化，是给孩子彻底的断药还是少吃几粒药。接着就梦到一位穿着红色制服的女士给孩子喂了一粒药，又把手心里的另外一粒药给扔了，请师父解梦。
啊，这个就叫他一减量呀。
哦，减量。好的、
啊、这还不懂啊。
哦，那他吃2粒半的激素药是减多少呢？
2粒半的激素药，
对，
减一半咯，可以跟
跟
医生去讲一讲呀。
哦，好的好的。
好吧。
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上香的时候打火器打不着火了，家人给他找了一个以前用过的打火机，但这个打火机是在脏袜子下面找到的，同修一时着急上香就用了，第二天也用了这个打火机，就想问他供的这个油灯还能用吗？
打火机打不着是吧？
他是打火机找不着，就找了一个另外的打火机，但是是在脏袜子上面找到的。
啊，这个没关系。嗯。
哦，没关系。
嗯。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师父开示过，许愿清修能够消掉往事1/3的业障，许愿尊师重道也可以消掉1/3的业障。那么如果同时许了这两个愿力，是不是等于消掉了往事2/3的业障呢？
你要做到呀、啊，你两个愿力都要成功的呀，不成功有什么用啊？
哦，就是做到的话是可以消掉1/3，
是可以的呀。
哦，好的好的。那如果接着许愿一世修成渡人放生10万等大愿力，那么这些愿力加起来可以消多少的业障？
你要做到，我话跟你没讲过啊？
对，就是要做到之后。
你做不到有什么用啊？你愿力到位了吗？就菩萨了呀。
哦，是的是的。
哎，好了。
嗯，好的，
你说我要做多少我要做多少多少好事，你只是个想做好事的人呀。等到你好事，等到你好事全做了嘛、
嗯，
你就是个好人了呀。
对对对，是的。
啊，好了。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在床下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个没有戴过的菩萨吊坠，用红布包着的，平时只有自己一个人睡在这个床上。请问这个挂坠还可以戴吗？
在床底下发现啊，挂坠啊。
床下的柜子里。
哦，没关系的，拿出来念几遍礼佛吧，好吧。
哦，好。
嗯、
要念多少遍礼佛？
一般嘛，8遍了。嗯。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是，同修想问，小孩子几岁能够许愿一世修成呢？
不要许吧，太小了，不要许。
哦，
这种愿力你让他这么早许的，他大起来又结婚又谈恋爱又犯邪淫的，你不是害死他？
对，他还
太小了，等到他大起来他生活有一个过程的呀， 到时候大概受不起那种过去情绪的身体上的一种欲望，好了，到时候犯戒，你不害死他？
对对对。那现在有个同修的儿子8岁，他刚开始念经，在家长不知道的情况下，在拜菩萨的时候说要一事修成，这该怎么办？
一事修成啊？
对，同修儿子在家长不知道的时候跟菩萨说了。
没关系的啊，童言无忌了，没什么关系了。
那要念什么经吗？
念什么经啊？
对，
什么经都不要念，没关系的，尽量去做，尽量去做，乱孩子。
好的，
嗯，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同修想问，在法会上祈求是否也是最多不能超过3件事情？求的事情多了反而不灵。
是啊，最好嘛少一点嘛就灵了呀。嗯。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如果在对不起，如果在法会上求的事情都应验了，是不是用掉的是法会上的功德？
不一定的。
哦。
我问你一句话，你这个房子造成了，你是一天造成的？你最后盖顶的时候，你说是因为今天盖顶了，这个房子才成功的？
哦。
人家造了这么多时间了，你才成功的呀。
对。
好了。
那如果就是以后遇到事情想转正本次法会的功德的时候，就是之前法会上求的事情是不是已经用掉了？
不一定的，看的用掉多少都有讲究的。
哦，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同修是把店铺租给别人做纹身的生意，对同修会有影响吗？
做什么生意啊？
纹身。纹身的生意。
影响比较小一点，因为你拿他的钱嘛，总会有点影响的呀。
哦，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要是租给一个妓院的话，那你说你赚了这，他赚了这些不好的钱的，给你交房租的话，你有没有业障啦？
有的，会背业。
好了，一样的。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家里平常念经坐的椅子是没有靠背的，后面就是墙。师父开示过，念经不要靠墙，不然阴气重。那么同修就想问，如果贴着墙壁放一个抱枕，那么人可不可以靠在抱枕上念经呢？
可以。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同修梦到另外一个师兄的整栋楼房被拆了，挖地基重建。做梦人就想，这么漂亮的房子才住没2年，拆了多可惜啊！请师父解梦。
表面上很好的小房子，可能念的质量不是太好。嗯。
哦，是跟小房子有关。
嗯。
哦。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是家里的室内阳台是有地基的，但是不方正，设佛台的话是放在宽的那边好还是窄的那边好？
当然宽的。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师父开示过，老家倒塌的破房子虽然已经没人住了，但对后代也会有影响，会倒霉，因为这种建筑就是风烛残年。请问对于我们念经修心的人，这种影响有多大？
不是很大。
哦，
1%-2%啊，最多了。
哦，那很小。那因为同修不确定以后还会不会回去住，所以目前也不想花时间和钱财去翻新，那么应该怎样避免影响呢？
不要去想他了，关着就关着了，找人打理打理总应该吧。
哦，
打扫打扫。
哦，
设个佛台也好，烧香的时候烧，不烧香的时候不烧都没关系的。
哦，好的好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来信解答中，有一个同修梦到自己有劫，就请其他同修给他转功德，之后梦到一个声音说敛财，然后师父解梦开始说不能这样做，算是敛财。那现实中我们身边如果有同修有劫，其他同修会发心给他住念小房子或转功德，请问是不是我们不能向同修索取功德？
用不着的呀，你给他你就有功德了呀。
就是说我们如果自己出事情，我们不能主动问同修去索取让别人转功德给自己。
可以的呀，叫人家帮帮忙可以的呀。
哦，好的。
嗯。
那为什么他会梦到敛财呢？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问人家要了太多了就叫敛财。
哦。
人家自觉自愿给你的，那就是他给你的。你现在是敛财的话，因为你问他要呀，整天要啊。嗯。
就是人家其实心里不是很情愿的话。
对呀，对呀，表面上人家挂不住呀。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还有时间吗？
差不多了，再问一个吧，结束了。
哦，好的，我看一下。就是师傅在问答节目中曾经提到，接地气不好，容易惹事，人变傻。同修之前经人指点，让他赤脚踩在泥土地或者草地上，这样能接收到地球的磁场，能让身体的正电子平衡，从而调理疾病。同修一边赤脚走路，一边念经，他就想问，这算接地气的行为吗？
是啊。
哦，那是不是不好这样子？
你说呢？
就是接地气不太好。
你说好啊？
我觉得不好。
不好吗？你告诉他们就好了。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哦，今天问题问到这里。
好，谢谢。
师父保重身体。
嗯，再见，再见。
嗯，师父再见。
嗯，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